先发黑。我们请读十九章十七节。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啊，讲到可能造成他整个人的口臭啊。然后二十节，我的皮肤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说到他整个人的瘦啊，这个讲到骨瘦如柴。我想我们最后再看三十章就好了，看太多大家看不下去了。三十章十七节，它不仅仅只是皮肉痛啊，这个皮肤流脓、流疮、流血啊。十七节，他说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这个念什么？疼，就说到他连骨头都刺痛。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有过骨头刺痛啊？就是像你长风湿性的时候，你的那个关节或者骨头痛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骨头在那里刺痛。我说过，我有一次被他们穿刺，除了做骨髓穿刺以外，有一次做骨头穿刺啊，从我身上不过挖下一小块骨头，弄一个很粗的针，从我身上挖下一块骨头。你知道那个挖下来以后，虽然打了麻药，但是我一天倒在那边动都不会动啊。然后他们抽骨髓的时候，那个一抽那个骨髓那样动的时候，里面那个骨头里面的那个酸、那个痛，那个一刹那之间却让我一天躺在那里啊。那约伯是说他这个骨头的刺痛。他说是整夜的啊。然后三十章的三十节，你看二十九节，约伯自己也说了啊，他说我以野狗为弟兄，以鸵鸟为同伴，说到他被丢到荒郊野外，在这个垃圾场里面过生活啊。他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说到他发烧。他的这个皮肤黑脱落，皮肤脱落啊，然后他的骨头因热烧焦。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感冒一下，我们就是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啊，这个回不去，那个回不去，因为我们真的就是不舒服。但是你发现约伯，他整个人是从里到外，然后从脚掌到头顶，他是而且是 constantly， 光这三个点，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点是我们可以承受的。一个是从里到外。一个是从脚到顶，然后一个是 constant， 一直持续的昼夜。这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苦难临到约伯的身上，你知道这个苦难不是一个常人可以承受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想我们要体会两件事情啊，一个讲到撒旦的狠毒。当神容许把这个约伯交给他的时候，你发现撒旦就在他可以的范围里面，他把所有可以攻击的，所有人类可以这个可以经历到的苦，他通通把他加到约伯的身上。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受的苦会比他多的，所有的苦都加到他的身上。那另外一件事情，对我们自己来说，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要学会感恩。今天很少基督徒为着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感谢主的。我们眼睛常常看到的都是我们没有得到的，或是别人对不起我们的，我们很少会为着主没有容让撒旦在我们身上攻击我们、剥夺我们的事，我们来感谢主。所以我说，我每一次进出医院的时候，我出来一定就会比从前学会更深的感谢，因为每一次进医院，你都会看见一些人啊，那么可怜，倒在那里，终身倒在那里，或是一直在那里疼痛。虽然他们的疼痛跟约伯不能比，但当我看见那样子的生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居然可以出来看阳光啊！你记得我有一次17岁开刀的时候，那是头上绑的那个弹性绷带塞得死死的，伤口就是这个被压得很痛。里面一关，台湾开刀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开刀大概3天就赶紧回家，5天就赶紧回家，在台湾一关就关2个礼拜，或者他们弄到你完全好好的。所以我被关在里面，连这个出去晒太阳都捞不到出去。你知道我有一天站在窗户旁边，我看到外面的阳光，看到孩子们在那边玩，你知道我心里面的那个羡慕。啊，我说主啊，只要我有一天能够再踏出去啊，阳光再照到我的身上，我就要感谢主。那我88年那次手术15个小时，开完刀以后，我有一天在外面散步，在我家门口散步，我突然从这个阳光的背影里面啊，看见我终于2个耳朵的影子在地上出现。你知道我那时候高兴的眼泪掉下来。我不知道有多少年，我每次地上影子看到自己的时候，只有1个耳朵，整个脸歪到比耳朵还大，整个肿出来。所以我从来看不到我的影子上会有2个耳朵， 所以有一天当我在走路，我从影子上突然看见两个耳朵在地上的时候，让那天我的眼泪掉下来。弟兄姊妹，你没有看过你一个耳朵的，对不对？你 always 都是两个耳朵，可是你不会为着你两个耳朵出现在影子上你感谢主的。太多时候我们就是埋怨埋怨埋怨埋怨，所以我们的人生过得不快乐，我们周围的人也过得不快乐。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很高的，把我们跟约伯一比，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嘴巴闭起来；把我们跟主一比，我们的嘴巴都闭起来。这是我刚刚说的苦难的价值，第三层让我们进入一组更深的交通。你再苦比不上约伯，你再苦比不上主，而借着苦难你就能够体会到，主啊，我可能是因为犯罪受苦，我可能是因为仇敌攻击我，但是主你却是为着我受那个苦。弟兄姊妹，就当苦难里面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更深的感恩，能够在苦难里面跟主有一个更深的交通。那讲到约伯的苦，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他整个身体痛苦的情形，而将来他发怨言或者他中间有一些怀疑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稍微体会。我常常读到很多的书或者很多的弟兄姊妹开口就说约伯自义，所以神让他受苦。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圣经上的确也有提到这个样子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讲得这么轻松。我觉得约伯真是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那另外一个点啊，我讲完这个点，我给大家休息五分钟好不好？啊，请我们看三十章好不好？对不起，先看二十九章。刚才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说到约伯他这么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这么一个富裕的家庭，而且这个人在东方人中至为自大啊，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很一个尊贵的一个人啊。我们看二十九章，二十九章跟三十一章，我请弟兄姊妹将来有时间，就是如果你中间三个朋友的辩论没有办法都细细的看的话，二十九章开始一直到结束，请大家一定要细细的看啊。那二十九章特别讲到约伯从前的情形，那我没有时间都读，我挑几节来读啊。第四节，我愿意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奶多可以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油成河。讲到他的蒙恩蒙福啊，得到这么丰富的。他说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唇，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你就发现约伯的尊贵啊，他在街上一出来，所有的人就是对他客气的不得了啊，少年人见到他就躲开了，老年人都要站起来的，这个王子停止说话，用手捂口，这个首领静默无声，因为约伯来了，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啊。二十节，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我手中日强，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等等啊。讲到像二十五节，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等等。讲到约伯他的尊荣，他的尊贵，人对他的尊敬啊。然后我们看看三十章，讲他现在啊，我们读第九节，他说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与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好，我想我就不多读了啊。那底下刚才我们讲到三十章后面，说到他跟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他从前在城内这么尊贵的一个人，现在被放在垃圾场里面，跟野狗跟鸵鸟为兄弟为伴侣，然后人对他吐唾沫，连他仆人，连他不肯雇佣的人，他的孩子今天都会来吐唾沫在他的身上。讲到他前后那么大的对比，一方面讲到他的身份，他的生活有一个这么大的不同，一个讲到他的肉身，他的身体啊所遭遇的苦难。那我想我们这样子稍微比较以后，我们底下开始讲约伯他的哀歌，他跟朋友的辩论，跟最后约伯的独白，我们比较能够了解为什么。好，我想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休息五分钟以后我们继续讲下面的。好，我们开始啊。虽然我们刚刚讲了约伯这么多的苦难， 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情，这个苦难仍然是约伯记的一个背景就是了啊，因为神有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结局，他要借着这一个故事，借着约伯的遭遇，把他在我们身上整个工作的法则、工作的过程，而最后那个美满的结局，整个那么清楚的给我们看。所以这里面的主角，这里面他的遭遇都是刻骨铭心的啊，都非常的明显，非常的这个突出。但是我们仍然要知道，这个苦难不过是背景，荣耀才是结局。在新约里面，考考弟兄姊妹圣经啊，这个苦难跟荣耀常常都是被摆在一起。你们能不能想出一些经文告诉我？啊，很好啊，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我们的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了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对不对？这是一个，还有没有？你说被他讲去了，每一个人讲出来你就说哎呀又被他讲去了。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念给我们听好吧。好，但是这一节不是我刚才说的，我刚刚就说你能不能在经文上把苦难跟荣耀同时出现的经文告诉我们。对不起，哈拿的祷告念给我们听好吧。从贫乏跟好，我吓我一跳，怎么样？听到他后书有第九章，那这节很好，这节很好，这节非常好。我为这福音受苦难。啊，第二章，给自己受苦，但是叫别人能够得到福音，得到荣耀。其实你再往下多读一点啊，那个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啊，那也是很好的一节。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的后半。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若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叫做同苦同荣。啊，就是我们讲到很多的，其实还有一些经文虽然不是那么明显的啊，但是也是很好的。像罗马书第八章仍然是在这里讲到二十八节，说到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个得什么益处呢？也要特别说到就是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面去啊，三十节要叫他们得荣耀。而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也很好啊，我们看一下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边生的盼望，因为苦难而生的盼望是什么盼望呢？我们倒回来读第二节，他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这个苦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 生忍耐，而忍耐生的老练，老练就生出了一个得荣耀的盼望，能够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来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你就知道圣经上讲苦难跟世界上讲苦难是不同的，不要认为所有的苦难都能够让你得荣耀，只有基督徒在主里的苦难才能叫我们得荣耀。受苦并不见得能叫人得荣耀，我跟你讲，世界上还是很多人在受苦的，但是受苦不够让他们白白受苦，没有产生受苦的价值。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跟主一同受苦，我们为主受苦啊，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苦是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很不一样。所以约伯的苦这么深，而约伯幕后的荣耀是那样子的一个双倍，那样子一个成熟，那样一个丰富的一个荣耀啊。好，这是我们因为刚才讲的太多约伯的苦状，把弟兄姊妹吓到，赶快 再念两三节来安慰安慰弟兄姊妹。啊，这个保罗说的是自战自心的苦楚，跟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来说是不足介意的啊，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我们今天只读到第三章啊，所以约伯记，我们现在请再回到约伯记。约伯记第二章的后半说到他的三个朋友的出现啊，十一节到十三节啊，我们请陈君帮我们读好吗？这是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好，谢谢。那我们在这边发现有这个男配角出现啊。这个约伯的这一本书里面有最好的男主角，也有最好的男配角。我跟你讲，这三个配角是天下找不到的。等到我们讲完第三讲的时候，你就知道缺一不可，这三个太宝贵了，都是神的绝配啊，那真的是很好的配角啊。那这三个朋友现在出现，那么他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他的悲，为他悲伤，安慰他。请我们注意到啊，这三个人来是为了要安慰约伯。那这三个朋友好不好？
好，
真的好啊。为什么好？对，很好啊。这个 Gordon 说别人都弃绝他，你在约伯自己的妻子，还要读到我们约伯记读到42章的时候，连他自己的兄弟，你前面看不见他的兄弟的。约伯受苦的时候，他的兄弟一个几乎都没出现。到了42章，神重新祝福约伯的时候，约伯的兄弟出现了，表示他的妻子、他的兄弟都离开他，啊，连那些做奴隶的那些小孩子，还吐口水在他的身上，没有人想理他。他是跟野狗为兄弟的。但这三个人都是有头有脸、蛮尊贵的人，从远处听见，不远千里而来啊，他们为了要来安慰约伯，不容易，对不对？就是患难见忠情，而且见真情啊，那是真的是很够朋友的人。那第二个，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对不对？那第三个，他们看见约伯的苦况以后，他们干嘛？放声大哭，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落到自己的头上，然后七天四夜坐着陪他，一句话不说。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其实亚瑟还可以啊，你们谁受苦的，等一下帮他倒一桶土到他头上去啊，不用他自己扬，我们来帮他扬土啊。没有，我不是要嘲笑他，他这个敢说可以，表示真的很够朋友。这个三个人真的很够朋友啊，他们撕裂衣服，但表示他们心中真是痛苦，把尘土扬起来落到自己的身上，然后七天七夜陪着他，一句话不说，就是陪他。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事情。约伯能够七天七夜不说话也了不起，我告诉你，对不对？那我们受苦的话，有人坐到我们旁边，哎呦，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开始跟他讲了啊，从我们从小到大这个苦状，七天七夜可以讲很多，你知道吗？约伯能够七天七夜也一句话不讲，这三个人都了不起，不是这四个人都了不起。约伯一句话不讲，三个朋友看他不讲也不讲，就是陪他坐。这个陪坐其实是很大的安慰，非常大的安慰。有一个姊妹，她的独生子死掉的时候，她抱着那个尸体不肯放，抱了几天几夜不肯放，等到人家一定要给她下葬要安葬的时候，她死不肯交出她这个孩子来。然后那时候有一个牧师就来见她，陪她从晚上坐到天亮，就坐在她面前一句话不说，陪她流泪，陪她安静。等到天亮的时候，这个牧师站起来走过去跟她讲，他说：“姊妹， 能不能请你把孩子交给我，让我帮你把他交到神的手中。所有人问他要这个孩子，这个妈妈都不肯交出来，而这个妈妈这个时候把这个孩子交给了这个神的仆人啊，他们把他去安葬了。后来等到这个姊妹 recover 过来的时候，他说没有一个人比我的给我的安慰比你那天晚上陪着我做给我的安慰更大。真的，你这个能够安静下来，能够真正陪他，就是安静的陪他，有姊妹，这就是一个安慰。七天七夜坐不住的，真的坐不住啊！那这三个朋友陪他坐了七天七夜，所以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三个朋友真的是好朋友。那么虽然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哈，我为什么都要先讲他们的好话？因为我不讲好话的话，读到后面你们都会咬牙切齿，都会想骂这些朋友啊，会想打这些，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残忍，这么坏？但我跟你讲啊，他们真的是好朋友。但是呢，神为什么也把这三个人带来？神不仅仅爱约伯，神也爱这三个人。神不仅仅借着这三个朋友，把约伯整个的本相、整个里面的情形被显明出来。神也借着约伯把这三个人的情形统统显明出来，到最后他们四个都蒙恩，都蒙祝福，只是约伯的祝福更大就是了。好，那所以这是我们看见这三个朋友的出现。那么这三个朋友出现前面七天七夜不说话啊，那么他们并不是在那里预备底下要讲几十章的这个辩论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要讲什么话，他们就是陪他安静。但是你发现他们后面开始辩论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话都很多，所以话很多的人要他安静七天七夜更难，就是很不容易的。你要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到一个聚会里面能够坐着从头到尾安静，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很会讲话嘛，他讲话讲惯的。如果你要一个不太讲话的人，他不讲话的这个没有什么稀奇。你要一个很爱讲话的，你从后面就发现三个朋友都会讲话，约伯更会讲话，他们能够七天七夜不讲话陪他啊，这三个人很够朋友。那我们将来会从他们的这个辩论的架构啊，就是他们的 structure 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三个朋友有不同的立论基础，他们来帮助约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讲论的根据，一个基础。我们会从这三个基础来看他们的辩论，然后我们也会从这三个回合的辩论里面每一个回合的主题，辩论的主题是什么来看。好，那么最后我们会从这三个朋友从不同的角度怎么样子激动了约伯，而让约伯这个神能够把要在约伯身上做的工作能够做成在约伯的身上。那么他们三个人到底从哪个角度来刺激了约伯，来帮助了约伯，那么我们会从这几个点来看，那是我们下一个礼拜要讲的啊。但在我们讲下个礼拜以前，我需要花大概10-15分钟有一个铺路啊。我们先稍微讲一下，就是讲到神给我们全备的救恩，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那样子的完全。而这个全备的救恩，它的过程跟它得着的路到底在哪里？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们读过一些信息或者听过一些信息，我们多少也知道一些。但是我想我现在就是等于把它比较概括性的，而且按照顺序把它简单讲一下，那这样我们有一个清楚的 picture 以后，这样帮助我们下个礼拜进到那个漫长的旷野。那一段很不好读，但是我们在大路上交通完以后，那弟兄姊妹就非常感谢主，他们就觉得这么一段路，他们自己觉得这20多章的圣经他们读进去好像进了这个迷魂阵一样啊，不知道怎么出来。但是当我们从几个角度讲完以后，我们比较能够知道这几章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好，我很快的交通一下这个全备的救恩啊。我想我们都非常知道那个基本上我们人的构造这三部分啊，这是我们灵魂体啊，这个圣经上最清楚讲灵魂体的经文是哪一段？大家很熟啊，有没有人告诉我，念给我听？天上努力家，请 Grace 帮我们念一下好了啊，那一节。 好，谢谢啊。那我想我们其他的经文不多读了，我们就知道大家这个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大家魂的部分基本上要分成三部分啊，有我们的心思，有我们的意志啊，有我们的情感。那这是我们这一个人，那整个外面就是我们这个外面的世界啊。我为了清楚，我干脆把它画一个框框在这里。讲到我们外面的世界啊，讲到世界上，就是我们活着的世界，或是我们个人在这里所拥有的，这是你自己的世界，这是整个世界啊。你的拥有包括你的财产啊，你的家庭啊，你的事业啦、啊、你的各方面，你的教育等等。那这个世界是指的整个大的世界啊，我们活在的世界。你知道我们这一个人跟世界之间的关系，世界在这里吸引诱惑我们啊。世界对我们的关系就在这里，各种的东西在这里吸引我们，诱惑我们。那么我们人呢，对这个世界呢，就重在我们的追求啊。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学位、更好的家庭、更好的啊等等等等啊。就讲到世界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去追求、去抓、去希望多得着，就是讲到我们跟世界之间的关系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约伯，他第一层受到的试验就是所有身外的剥夺，他在世界里面他所有得着的，他的财富、他的家庭、他的一切，通通都在一夜之间通通被撒旦拿去了。然后第二层的试验，仇敌的攻击进到他的身体，就是让他肉身长了这么多的疾病，那么仇敌在这里攻击他，那么仇敌又借着他的妻子在这里熬炼他的心思，不是熬炼他的魂啊，他的天然人的生命，他的情感，让他的心灵啊受到这个伤害，受到这个痛苦。但是他的妻子给他的攻击在这一环里面，并没有叫他用口犯罪，就停在这里了。那这个时候三个朋友出现。那三个朋友出现主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到第三讲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现在在讲那个之前，我必须先讲到神在我们身上拯救我们。一方面啊，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把它分成两个。圣灵需要透过我们这个人啊，他能够充满我们这个魂，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在圣灵的管理底下来面对这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面过生活。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一直要做的。对于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来说，这个灵他仍然是死沉的啊，他是几乎可以说我们讲他死掉的。死掉是指的他的功用来说，特别是跟神交通的这个功用来说，他的良心还在。在灵里面有一部分讲到良心，这是为什么人还有良心啊？但是良心已经不标准了啊，那个东西太复杂，我不去讲更深，我只是讲简单的。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跟神之间的交通，他跟神的灵之间是没有沟通的，灵是死的。所以基本上他整个人在地上生活呢，是根据他的魂的需要。比如说他情感，他是一个很喜欢这个看到东西就买的啊，或是看到漂亮的女生他就想追的啊。那么他在地上就会影响到他的追求，影响到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那有的人是大脑袋的，他很喜欢读书，他很喜欢钻研，很喜欢研究，所以他心思强一点的话，他对世界的关心他就是追求书本、追求学问、追求知识。那么每一个人他的个性的塑造基本上都是从这个魂里面出来的，他的 personality 都是从他魂来造的。那我现在讲的还不是讲比我们更低一层的人啊，稍微更低一层的人，就是更堕落一点的人，他们是根据体的需要来过生活。他肚子饿了想东西他就去抢，他有性的需要他就去强暴别人， 啊，就是完全根据自己肉身的 desire 在这里过生活的人。那这层是堕落更深的人啊，以身体为需要。那像动物啦，我们讲的禽兽啦，比较多都是根据体的需要。那么人对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来说，他比较是根据他的魂在这里决定他的个性，决定他在人生生活的方式，他人生所要追求的。但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得救的人来说，神是希望人被神的灵所充满所管理。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重生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心灵，给我们一个心心，就是以西结书36章讲的，然后最后把神的灵放到我们里面去。所以等于我们的灵加上圣灵啊，对不起我的简写 Holy Spirit， 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神的沟通通了。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不是只是在里面做客人被关在里面，圣灵要从我们里面出来，他要来更新我们的心思啊，他要来炼净我们的情感，他要来折服我们的意志，让我们的心思能够像主的心思，让我们的情感能够越来越像主的情感，而让我们的意志能够像主的意志。再讲一遍啊，他来更新我们的心思 ，renew our mind。记不记得腓立比书第二章，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个心原文就是讲到 mind， 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每天所想的所在乎的那个东西应该跟主一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的情感需要被神炼净啊，让我们能够爱主所爱的，那个是念恶主恶主所恶的，还是恶主所恶，就是讨厌主不喜欢的我们也不喜欢啊。我们必须要跟主情感是一样的啊，能够越来越像主。而第三个，在意志上我们必须要像主一样有一个柔软顺服的意志。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要我们像他，要在意志上要能够像他。所以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圣灵从我们里面出来，然后来管理我们这个人的魂心思意志情感，他来充满来管理我们，而最后呢，能够透过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不管主把你这个人摆到哪里去，你在那边你都活出基督，你都流露主的大爱，你都彰显神，你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整个工作的一个范围，一个过程啊。那么圣灵来啊，圣灵就是主耶稣得了荣耀以后他自己的灵，人的灵叫人的灵，神的灵叫圣灵。那么这位神曾经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过，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然后这位复活升天得了荣耀的耶稣，他的灵回来，这叫做圣灵住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来就是主来，他在我们里面就是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得到的救恩是太大的，所以今天主在我们的里面，他开始工作，他开始改变我们，他开始充满我们。好，那这是讲到圣灵的工作。那底下我们讲到，不是讲到我们整个救恩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啊。那我们现在讲圣灵两面的工作，圣灵怎么样子能够来制作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他充满他，像我们说的荣上加荣，圣灵两面主要的工作啊。那第一个是由内到外啊，由内到外。那这个讲到什么？讲到圣灵的内住和充满。第一步啊，从内到外，圣灵的工作。那圣灵从内到外的工作，我想我们省略重生这一步啊，因为重生圣灵才会来，对不对？重生以后圣灵就内住，圣灵内住以后在我们里面做运行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包括哪些部分，大家可不可以讲讲看，应该都有经历吗？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内住了，他重生我们以后他就内住，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内住以后会做哪些事情？教导，很好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还有呢？啊，结果子，你很快哈、啊，一下就结果了，很好。还有呢？光照啊，光照很好，对不对？圣灵光照我们，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圣灵责备我们，恩高的教训。好，这就是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还有没有？嗯，禁止啊，就是圣灵引导我们，他禁止我们，或是禁止我们，或是引导我们啊。对，还有催促、安慰，很好啊。什么提醒啊？提醒就跟我们讲的引导啊，这些对，很好。还有呢？对，我就讲到圣灵整个的运行的目的啊，他在这边变化我们啊。整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运行，一直运行的一个目的，就是在这里改变我们。啊，运行的结果就让我们改变，让我们改变。那运行当然我们还包括其他的了，像他把恩赐赐给我们啊，为了让我们能够服侍主啊，或是他在我们里面启示我们。像光照是比较重在显明我们的错误或是不够的地方，而启示是重在正面上，把基督、把意象、把更丰富的神的旨意向我们启示出来。这是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运行的结果在我们身上产生改变。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产生变化啊，产生改变，而这个变化呢，把我们带到长大成熟啊。整个变化的方向是为了让我们成熟，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叫我们像他。就圣灵在我们里面从我们悔改认罪得救以后，圣灵重生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圣灵就开始运行。罗马书不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他说神能够照着那个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好，不是说你想要买房子，所以圣灵开始运行，让你买了一个很便宜的房子。这个成就是指说改变我们生命，这是更大的事情，比买房子大多了。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正在运行，那个原文就是现在进行时，神能够照着那个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那个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有各种的运行，有光照，有引导，有安慰，有责备，有启示，有赐恩赐，有圣灵充满，各种的经历都是讲到圣灵的运行，而为了变化我们。每一次圣灵运行带下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变成改变，我们又长大一点，我们又长大一点，我们又长大一点，而最后我们能够长大成熟，让我们能够来向主，能够向主。就是讲到从内到外啊，那第二层圣灵从外到内啊，圣灵从外到内讲到圣灵的破碎与管制，对不起啊，我这个写的密密麻麻的。我等一下唱圣灵的破碎跟管制啊，这个破碎你要讲拆毁也可以，就是我想我们都能够知道它的意思，就是神兴起万事万物来为我们效力，啊，为了要拆毁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里面的东西太宝贝了，弟兄姊妹，那你包得紧紧的，别人看不出来，别人闻不到，那一个玉瓶的真喇达香膏，别人如果看到的话，只是看到那个玉瓶的漂亮，只会说哎呀陈经理真棒啊，你又是博士又会指挥又是文艺部长，我们看到呵呵是不是讲到我们这边真的是一个玉瓶，漂亮的不得了啊，但是陈经这些东西都宝贵，但是更宝贵的是它里面的主，所以主就必须阿们啊，所以主必须要清洗一些环境啊，主让我们里面的香膏能够出来。人跟我相碰第一件事情碰到的还不是说我陈军或是我余皇姐或是我某某人不错，而是让我里面让别人碰到的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要从外面开始兴起环境啊，要拆毁要破碎我们这个人，让我们里面的香膏 让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里面主的丰富、主的生命能够被流露出来。所以玛利亚当把他那个玉瓶香膏一摔碎的时候，他说整个房子里面就充满了香气。就主耶稣临走之前，整个房子充满了香气，让主耶稣在地上享受一顿那么好的宴席。香膏抹在他的身上，香气从他身上出来，整个房子都是香气。弟兄姊妹，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喇叭香膏就发出香味，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相当像雅各书第一章讲的，对不对？王正坐席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家，来到聚会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王在我们中间。而这个聚会能不能叫主得满足，能不能叫神的心意，神也能够享受这个聚会，在乎我们聚会里面有没有香气。你袜子臭没有关系，但是你灵里面香最重要啊！这个香气能够从我们身上出来啊！来到神的家中，每一个人都像真喇达香膏一样，我的喇达香膏就发出香气来，因为这个人被神破碎过，神叫你祷告，你就能开口祷告，因为你这个人一直被神折服过，你这个人的情感是爱神，是要神，就是一心单纯的要主，情感被主洁净过。所以你来到神家，不是充满了对世界的爱，还在想说哎呀，股票今天掉了5块钱啊，一股掉了5块，糟糕，我这样算了，我输了多少股。你整个脑袋所爱的所想的仍然是地上的东西。弟兄姊妹，这就叫做喇叭发不出声味来，这个有死苍蝇掉进去了啊，真言里面讲的，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被主洁净，被主破碎啊。那这个破碎就让喇叭香膏出来。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是重在圣灵要在我们里面的制作变化，为了要 purify， 为了要洁净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透明的器皿，能够把里面主的丰富被人看见。而这个是重在破碎。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变化改变我们，让我们像主，让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没有掺杂。当我们的灵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情感出来，不是带着自己的想法出来，不是带着自己的意志出来，而我们出来的时候能够越来越干净，一个透明的器皿，因为我们里面被主变化，被主改变，像主的。我想这个举一个简单例子，大家就晓得。我们听过很多人做见证，有的人见证，他就算出得救，他的见证一出来，你会碰到里面主，虽然他话都不会讲。有人说这个什么什么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啊，他说的这个，他那天刚刚信的主以后，他在主面前奉献，他就跟主祷告啊，这个弄了那句话向神祷告啊，这个什么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那就跟弟兄姊妹做见证。可是人家可以摸到他那个感动啊，他里面那个爱。有人讲到主的爱，讲到一个地步，主的甘甜还要咽一下口水哈，因为觉得主太甜了，他那个灵就能够那么自由的从他里面被表达出来。但是有的人做见证的时候，你发现他见证的里面把他自己很多东西掺进去了啊，我早上4点钟起来晨更啊什么的啊，当然我不是说一定是故意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掺进去，从别人听到你的见证的里面，别人也闻到你骄傲的味道啊。那你曾经为主受苦，但是别人看见你受苦，但是从你身上也闻到焦味。好，在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燎里面去，锁链全脱，人子与他们同行，然后呢闻不到火燎的气味，这叫做干净，大家都没有掺杂，他出来的时候是干净的出来。好，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讲到第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做一直做 purify 我们这个人，运行变化改变，叫我们越来越像主，而像主我们那个变得干净没有掺杂。那底下就讲到破碎，让我们里面的丰富真正能够出来，不被我这个人捆住，那么这个能够让别人能够碰到主，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工作的地方。那我今天讲的这个啊，因为我们讲第三讲的时候，这个东西很重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之间的辩论。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内地会的一个新来的传道人去跟戴德森他们内地会的这个 leader 啊去讨教，因为戴德森已经年老了，那属灵生命丰富。那么当他坐在那边讨教，讨教到一半的时候，戴德森有一段时间不讲话啊，那突然这个用手用力拍一下桌子，那整个桌子里面那一杯水就整个就洒出来。那年轻人吓了一跳，他以为戴德他什么话得罪了戴德森啊，戴德森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戴德森就告诉他说， 但是里面装的是什么？被激动的时候。